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，我是慧文，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。走向新冷战，制造业回流美国，人民币跌个不停，被马斯克嘲讽太老了，川普回击话电动车充电时间仲耐过开车，急流勇退，潘石屹、张欣夫妇双双辞职。国安法下荒谬判决，杨川贿本案五被告罪成。下面请听详细内容。走向新冷战，制造业回流美国。中共官方最新数据显示，中国八月份进出口双双走低，与此同时，台海危机同供应链风险等因素令制造业大规模回流美国，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岌岌可危。美国之音在9月7号引述多篇报告报道，全球供应链风险增加，台海爆发冲突可能性同美国政策大力支持下，制造业大量回流美国，动摇了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。这个同过去几十年形成鲜明对比，当时中国制造业迅速崛起，美国制造业大量流出。据麦卡锡公司近日一份实现美国制造业复兴的报告说，自1997年以来，美国制造公司同工厂数量下降达四分一，但最近趋势显示正是逆转，美国为制造业重新崛起奠定了基础。拜登在9月5号的公开演讲中说，美国的制造业正是重新崛起。他说，实际上世界各地的制造商正是涌向美国，今年以来宣布在美国建厂或投资项目多达几百项，其中包括英特尔投资200亿美元建立半导体厂，通用汽车投资70几亿美元提高电池和电动卡车制造计划。另外，本田和韩国 LG 集团的 LG 新能源在美国投资44亿美元的电动汽车电池工厂，和全球特殊材料的领导厂商康宁和 AT&T 将新建一座光缆生产工厂等。倡导产业回流的非营利组织回岸倡议一篇研究报告说，今年预计将有创纪录的35万个制造业工作从海外回到美国。据纽约时报在2号报道，美国的科技公司开始逐步将供应链转移出中国，苹果和谷歌最新一代智慧型手机中部分已经不再是中国制造，中国的制造业帝国正是动摇。麦卡锡分析，促使美国制造业崛起的主因包括政府政策大力支持，获得两党支持的基础投资法将大量投资用在提高美国的制造能力。回岸倡议报告认为，促成工作大量回流的原因还包括台湾海峡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增加，和近年来供应链风险增加推动加速脱欧。跨国管理咨询公司科尔尼公司的调查显示，高达 92% 的高管表达了对回流的积极态度，其中 79% 已经将部分业务迁至美国或计划在未来三年内迁往美国，另有 15% 的高管正是评估类似措施。中国今年遭受到中共病毒疫情打击，严格的清零防疫政策伤害了经济发展。代表千几间在华美国企业的中国美国商会调查，一半以上的成员公司降低对今年收入的预期，超过 60% 的成员公司说受到供应链中断的冲击。回岸倡议创始人穆瑟说，虽然美国制造业过去二三十年好似步入衰落，但美国享有得天独厚的天然资源，最重要的是美国有中国无可比拟的制度。大多数人会同意，美国的自由企业民主制度比中国这种专制制度更优越。人民币跌个不停，近期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不断下跌，贬至两年来新低。中国在金融危机中将看到更多的资金外流，人民币呈贬值趋势，年底至明年初中国将出现最严峻时期， 人民币会不会破7是关键。华尔街在7号报道，中共央行将自9月15号起下调外汇存款准备金两个百分点至 6%， 力图减缓人民币贬值速度。这个是央行今年第二次下调外汇存款准备金率，之前在4月曾下调一个百分点。分析人士说，这个是向中国市场释放约190亿美元外汇流动性，中国各银行不需再出售人民币去购买这个数额的外汇，人民币应该不会再持续走弱。上海宝银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裁张志威说，下调的决定表明中国央行不愿人民币继续下跌，人民币已降至两年来最低水平。根据 FedSet 的资料，在交易更自由的离岸市场，美元对人民币报价约在 6.94 元，今年以来人民币贬值幅度达 8.4%。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、经济专家谢田向希望之声分析，包括外资逃离、外贸出口开始失去动力、出口增速减低，导致人民币下跌。当然这个还和中共在国内滥发乱印钞票、大量印钞有关，整个经济现在开始停滞，进入衰退那时候，增发货币导致的通胀和人民币贬值就越来越明显，它掩盖不住了。大陆独立经济学家龚胜利说，以人来比喻，一个只是食不排出的人，时间耐了肯定要病死，病入膏肓。自2020年1月20号中国封锁武汉开始至今，人民币完全没有加息过，紧接住约一个礼拜至10日美元应会继续加息。他向希望之声分析，所有的发达国家货币都进入了一个加息周期，而人民币一直处在降息放水阶段。今年中国经济发展方向是 5.5GDP， 上半年完成 2.5% 都不到。全中国第三季度31个省市自治区地方财政全部亏损，没有一个盈利。这三个情况构成了中国在2022年经济大势。接住落来发生什么我不知道，因为美元在全球大收缩，就是全部美元回笼到美国了，那全球的货币会紧张，特别是对比好像中国，对中国来讲可能影响巨大。很多分析师预计未来几个月内或更早，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将触及7，离岸和在岸人民币上次跨越7是在2020年7月底。被马斯克嘲讽太老了，川普还击说电动车充电时间还耐过开车。全球首富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日前曾在推特上发文说，前总统川普太老了，不应该再选总统，应该忘记再战2024年总统大选的念头，好好过上幸福快乐的日子。对此，川普近日在一场造势集会上嘲讽电动汽车充电时间还耐过开车，强调若未来当选将取消补贴。马斯克是美国公民，过去公开表态投给美国民主党，但他将改投共和党。今年7月公开支持佛州州长德桑提斯参选总统，又说川普太老了，不适合担任任何首席执行官，更不用说担任美国总统。川普上个周末在宾州煤矿小镇威尔克斯巴里一场集会上，提到一个朋友买了一架电动汽车，因为想拯救我们国家。朋友揸住电动汽车在肯塔基州和华府之间旅游，但他在旅途中频频休息充电，最后搞到筋疲力尽。朋友还跟川普说，拜托请让我们摆脱这样东西。又转述朋友说，为那部车充电所花的时间还耐过他开车的时间。川普嘲讽电动汽车的充电时间还耐过开车。 急流勇退，潘石屹、张欣夫妇双双辞职。在7号苏豪中国发公告说，苏豪中国董事会主席潘石屹已经辞去包括董事会主席、提名委员会主席和 ESG 委员会主席职务。他的妻子张欣亦辞去公司 CEO 职务，两人以后会专注在支持艺术和慈善事业。近年来，潘石屹夫妇不断出售他们在上海、北京的地产项目，又购置美国资产，外界对他要润出中国的传言不绝于耳。这次潘石屹夫妇双双辞去公司重要职务，再度引起关注。综合媒体报道，苏豪中国在7号下午在港交所发表管理层和董事会变动公告中提到，潘石屹和张欣都已确认他们和董事会没有任何分歧，将继续担任本公司执行董事。苏豪中国董事会宣布，自9月7号起，独立非执行董事王晶被任命为董事会非执行主席，提名委员会主席和 ESG 委员会主席徐俊和钱婷被任命为本公司执行董事和联席 CEO。 苏豪中国说，董事会感谢潘生和张女士在担任董事会主席和 CEO 期间所作出的贡献，又对新任董事会成员徐女士和钱先生表示热烈欢迎。董事会对即将上任的联席 CEO 徐女士和钱先生的能力有充分信心，相信他们将带领公司走向持续繁荣和成功。潘石屹在1963年生于甘肃天水一个贫穷的农村家庭，大学毕业后进入国家石油部工作。在1987年，他变卖自己所有家当，毅然辞职，带着人民币80元去到深圳找机会。在1994年，在北京认识了后来的妻子张欣，两人一起成立苏豪中国，期望将居家和办公合一的新时代观念落实到建筑开发案之中。潘石屹将文化艺术的概念带入居住和办公空间的做法，成功让房地产成为新的文化创意产业，最终跻身福布斯富豪榜。张欣就是1965年生于北京，14岁去到香港一间工厂工作了5年，19岁到英国留学，先从萨塞克斯大学获得经济学士学位，后来在剑桥大学获得发展经济学硕士学位。之后他以这些教育背景为踏板，开启了投行的职业生涯，并曾在高盛任职。根据香港公司注册处资料，潘石屹持有中国护照，美国出入境记录显示，在2019年入境那阵，他持有 B1 签证入境，亦即是短暂停留的非移民商务签证。国安法下荒谬判决，杨村贿本案5被告罪成。前香港言语治疗师总工会5名理事因出版杨村系列儿童绘本，早前被控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罪。国安法指定法官郭伟健在7号裁决全部被告罪名成立，这个是香港自1967年后首宗被告不认罪后裁定罪成的煽动刊物案。国际特赦组织的中国活动人士光丽批评，对5名香港言语治疗师的定罪是瓦解人权的荒谬判决。法官在书面判词中说，儿童读物煽动意图不只要视乎文字的意思，亦要考虑文字在儿童脑海所产生的效果。他又说，表达言论出版和进行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并非绝对，不同意控罪侵犯5人的自由。根据法例，相关控罪首次定罪最高罚款5000元和监禁2年。国际特赦组织中国活动人士光丽同日回应了对5位言语治疗师宣判的煽动定罪。他说，为儿童写书不是犯罪，试图教育儿童了解香港历史上的近期事件，并不构成煽动叛乱的企图。在今日的香港， 你可以因出版绘有狼同羊的儿童读物而定罪，这个是瓦解人权的荒谬判决。煽动罪在1938年由港英政府订立，最早期拘控都同左派报章有关，自六七暴动后就再没有在香港使用。光Lee说，香港当局最近利用煽动罪对活动人士、记者同作家进行指控，是一种对言论自由无耻镇压的行为。港府必须废除这个陈旧的罪名，立即释放五名被拘押的人士。杨村贿本案是指前香港言语治疗师总工会成员主席黎文令、副主席杨日义、秘书伍巧仪、师傅陈元森和理事方子浩五人在2021年7月因出版一系列有关香港2019年大规模民主抗议活动和其他问题的儿童读物《杨村护卫队》、《杨村十二英雄》和《杨村收垃圾》等而被捕。国安处说，这些针对4至7岁儿童的插图书籍具有煽动意图和煽动暴力，港府则在2021年10月撤销对该工会的注册，说它被用于非法目的。据读媒统计，至今已有共50人涉煽动罪被捕，35人被起诉或加控相关控罪，6人被定罪。前苹果日报高层、前立场新闻总编钟佩权和处理总编林少彤亦被控该罪，被他保释还还押至今。对于艺人杨丞琳在中国电视节目上说，在台湾食海鲜是奢侈一事，日媒产经新闻台北支局长赤坂明夫7号在脸书分析，发现在中国官媒登场的台湾艺人角色设定有三个共通点，是中共刻意营造的样貌。此版明夫话，国际法学者宋承恩评论杨丞琳事件嗰阵，提到喺中国嘅台湾艺人都有角色设定，呢、这个让佢谂起过去喺中国上过几次中国嘅电视节目，谈论日本文化，每次事先都系有详细剧本，话中共当局对电视媒体嘅管控系最严格，推论杨姓艺人嘅发言应该亦有剧本。话佢喺节目中讲完海鲜之后，仲谈到自己好年轻就出道啦，冇读过好多书，所以要多学习等嘅内容。此版明夫观察喺中国官媒登场嘅台湾艺人角色设定，发现咗三个共同点：第一，唔可以话台湾生活太好；第二，唔可以太明事理；第三，要话去到大陆之后学到好多。分析出，艺人被要求扮演一个类似乡下人入城的角色，才凸显出祖国的伟大。这种设定的潜在逻辑是，如果在台湾人民生活得很幸福，那就没有和祖国统一的必要性了。另外，大部分台湾人是不明事理的，所以才会被万恶的美帝国主义和民主党政权欺骗，被绑上战车，只有去到中国之后学到好多嘢，先至明白道理。所以结论系，台湾人民系需要被再教育嘅。此版明夫又提到，前几日睇到另一条消息，中国各地下架咗台湾作家李敖同龙应台嘅书，呢两个人喺台湾都被归类于支持统一嘅名人，照理嚟讲应该受到中国欢迎先至系。但这两人的文字条理清晰，擅长讲道理，又有说服力，完全不符合今日中国对台湾同胞的角色设定，所以就不可以让他们的文字在中国国内流传了。此版明夫说，今日习近平政权对台湾同胞的角色设定已经逐渐回到毛泽东时代，毛泽东当年日日鼓吹要解放台湾，所以当时中国国内宣传的都是台湾同胞怎样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。最后举了个过去听过的一个笑话，文革中中国北方某农村的广播站用大喇叭宣传解放台湾的必要性，那阵话在蒋匪帮统治下的台湾同胞们都食不饱着不暖，日日饿到两眼发蓝， 好似饿狼咁周围搵嘢食，却只能搵到一啲香蕉皮，所以喺台湾人都唔叫人啦，佢哋都叫狼。新闻播放完毕，多谢大家收听。